冰雹大风袭北京，断网禁赛都仍党庆。祸国殃民，纽约华人揭中共百年罪恶。多国濒临大饥荒，世界粮食署紧急呼吁行动。同石正丽有联系的军方专家离奇死亡。中共拒绝暂停收取穷国债款，遭到美国谴责。欧盟七一用疫苗护照，不承认中国疫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号礼拜四，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百年党庆前一日，北京时间30号晚，气象部门同时发出冰雹、大风和雷雨警告，当夜有多种恶劣天气侵袭北京。七一中共建党百年庆祝大会这一日，习近平将会在城楼上发表讲话，不同于以往逢十的周年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今次大会移至天安门广场扩大举行，现场至少已经布置上万张座椅。就在活动前夜，北京市气象台同时发布雷电黄色预警、冰雹黄色预警、大风蓝色预警。当晚十点，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发布提醒，大兴机场遇上雷暴天气，已经启动雷电红色预警和大风黄色响应程序。此外，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取消超过400架次，这个是一个礼拜以来北京第二次遭遇恶劣天气。25号，北京曾经发布冰雹黄色预警和大风蓝色预警，部分地区突然降下冰雹，大小远如乒乓波。据中共官方公告，今次活动将会在7月1号上午8点举行，而至30号零时起，天安门前的东西华门大街已经封闭，禁止人车通行。从30号下午2点开始，从天安门广场周边放射至北京二环内的主要街道亦都将会陆续封闭，下午5点多个二环内的地铁站陆续封闭，直到7月1号活动结束之后。北京市政府发通告，7月1号当日对部分区域实施无线电管制，禁止使用无线电设备以及大型辐射无线电波的非无线电设备。另外，北京二环内的社区公寓必须封闭高楼层平台等。中部战区空军保障部直属保障队近日发通知，要求家属院住户在节庆期间临街一则不要开窗，还要拉上窗帘，家庭不能够会客，不能够开窗探头观望、拍照和录影。北京网民说，近期出现间歇性断网现象，大部分企业已经休假。青岛市教育局通知教师和学生从29号晚到7月2号凌晨断网。此外，北京都具店规定要行网购，邮寄到顾客屋企。一名北京居民发帖说，当地已经停止天然气供应，由社区组织送饭，直到7月4号先至恢复正常。6月29号，北京之春、中国民主党、中国民联共同举办中共百年之祸研讨会，并专门制作牌匾《祸国殃民》来概括中共百年来的罪恶历史。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中共将历史虚无主义视为巨大威胁，但最大的历史虚无主义就是中共自己。中共改革建立起来的正是他革命要消灭的，他改革所改的东西正是革命要实现的目标。民众一旦认识到他革命的实质，就将会动摇中共执政专权的合法性。这个正是中共惧怕揭露其历史自我否定的原因。著名政治评论家陈破空指出，中共的腐败和大瘟疫让整个世界觉醒，认清楚中共的威胁。现在中共外部是四面楚歌、八面受敌，而在内部亦都到了暴秦无道、天下共诛之的地步。只要中国人民能够真正觉醒，联合起来对付中共这个唯一的敌人，他的覆灭就指日可待。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王君涛在总结发言时呼吁，今日中国民主运动的使命就是以天理良心代表一百年来被中共害死的那些冤魂，起诉共产党，替镇反当中被杀的冤魂，替土改当中被杀的地主，替基督教，替法轮功，替89年死在广场当中的冤魂，替计划生育被屠杀的婴儿，起诉共产党，用行动推翻共产党。 6月27号到7月2号，华人组织基督徒公义联盟在纽约市法拉盛图书馆前举办主题为清算中共百年反人类罪的图片展，30多张展板引来来往的民众驻足观看，几百张罕见的历史图片让他们触目惊心。基督徒公义联盟邵俊表示，中共背后是魔鬼撒旦的邪灵，杀戮、掠夺、奴役中国人民，有几亿人枉死在他手下，亦都为世界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希望通过举办图片展唤醒更多的民意、良知，一同来结束这个残暴的政权。30号，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署长毕斯利警告，如果不采取进一步行动以因应粮食短缺问题，几十个国家可能会出现空前严重的饥荒。法新社报道，毕斯利在意大利布林底希一场讨论人道援助的20国集团活动上面说，我们原本以为2020年底新冠疫情就会远去，结果却是死灰复燃，出现了 Delta 等病毒变异株，重创了特别是低所得和开发中国家，而这些国家已经遭受这一场十足风暴的严重打击。去年世界粮食计划署盼望能够募得60亿美元来帮助43个国家处于饥荒边缘的4100万人。该计划署话，伊索比亚、马达加斯加、南苏丹和也门已经出现类似饥荒的情况，而尼日利亚、布基纳法索的情况特别令人忧心。毕斯利在记者会上面话，这些不只是数字和统计，而是有真实名字、有血肉、虚弱而且确实快饿死的人，如果我们不处理他们的需求，未来6至9个月可能会出现空前的重大饥荒，多国将会陷入不稳定，并出现大规模移民。毕斯利呼吁外界给予更多支持。若干救助机构亦都表示， COVID-19 疫情危机导致冲突，气候变迁、经济冲击所造成的粮食短缺问题正在恶化。有传媒披露，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病毒学家石正丽和至少两名中共军方科学家合作研究过冠状病毒，其中一人已经在去年神秘死亡。 NBC News 29号报道说，今年3月份石正丽曾经断言否认他所在的武汉病毒研究所和军方合作研究，但 NBC 发现了石正丽和军方科学家有联系的证据。他曾经在2018年和军方科学家同怡江合作研究冠状病毒，2019年12月他和另一名军方科学家周玉森做过类似合作，在一篇去年发表的文章脚注当中，周某被列为已故。英国传媒星期日邮报4月份报道说，该报获得的文件显示，一个由中共政府机构指导的全国性计划在9年前发起，旨在发现新病毒并检测涉及疾病传播的生物学暗物质。一名领先的中国科学家仅仅在项目进行的前3年就发现了143种新疾病。该科学家在去年1月公布了中共病毒的第一个基因序列。该项目的5名团队领导者包括武汉病毒所病毒学家石正丽，以及中共高级军官和生物恐怖主义政府顾问曹武春。川普政府多次指控武汉病毒所一直在从事军事研究。周玉森曾经和石正丽的团队密切合作，进行秘密军事活动。澳洲人报6月初报道，中共军事科学家周玉森早在去年2月就申请了中共病毒疫苗专利。周玉森研发疫苗的速度让外界质疑，然而 QK 的是，在他申请专利3个月之后神秘死亡，死前没有任何异常症状，而他的死讯直到去年7月才被披露。澳洲人报说，美国1月份发布的解密情报当中确认武汉实验室正在进行秘密军事活动，原因之一就是周玉森和石正丽两人之间密切的工作关系。前美国国务院顾问阿什去年1月共同撰写了一份关于该实验室内部活动的情况说明，他告知 NBC 他确信中共军方正在资助一个涉及冠状病毒的秘密项目。他从武汉病毒所内几名外国研究人员那里得到的信息表明，该实验室部分研究人员穿着军装。与此同时，中科院提名武汉病毒研究所获得今年杰出科技成就奖，原因是该实验室完成了最全面、最系统的 COVID-19 病原学鉴定研究。 G7 同 G20 嘅美国代表辛格30号批评，中共身为目前全球最大嘅官方双边债权人，应该加紧提高参与 G20 推出嘅暂停偿还债务倡议计划，以冻结最贫穷国家嘅债务负担。鉴于全球经济喺中共病毒期间大受打击，主要债权国喺去年9月宣布支持暂停偿还债务倡议，承诺暂停低收入国家偿还债务嚟帮助佢哋抗击疫情同埋减轻经济影响。然而中共虽然同意参与，但拒绝将国有银行同国家开发银行纳入计划，导致穷国因为暂缓还款留低的资金流向中共的半官方银行，引起多国不满。当日辛格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活动上说，中国有很多的贷款活动非常不透明，他将很多贷款自我归类为商业驱动，尽管这些银行发放的贷款非常明显是由政府指导的，我们需要每个国家特别是最大的贷款人尽到他们的责任。辛格表示，加强私营部门承担低收入国家的债务减免是帮助穷国重振经济的重要一环。去年7月 ,G20 同意推出暂停偿还债务倡议计划，承诺暂停低收入国家偿还债务到年底，大约有50个国家符合资格。同日美国财政部公布题为 G7 财长关于终止脆弱国家的债务服务和债务减免的声明。声明表示，一些国家将国有机构列为商业银行，将政府低息贷款变成商业贷款收取利息，没有全面参与暂停偿还债务倡议计划。尽管没有特别提到中国，但 G7 官员表示，这样显然是不点名地批评中共的对外债务减免计划。到目前为止，有三个国家埃塞俄比亚、乍得和赞比亚申请了更深入的债务重组。 G20 财政官员计划在7月9号至10号在威尼斯讨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面临的债务危机。据自由亚洲报道，欧盟将会在7月1号正式启用电子版的疫苗旅行通行证。不过欧盟只是承诺接种欧盟批准疫苗的旅客，中国疫苗不在欧盟认可的四款疫苗之列，但各国仍然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接受持中国疫苗护照的旅客。为重新启动欧洲大陆的观光旅游产业，欧盟决定从7月1号起，欧盟居民只要手持施打欧盟认可疫苗的证明，就可以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旅行，不需要隔离。数码疫苗护照的适用范围涵盖欧盟27个成员国，目前欧盟认可的四种疫苗分别是辉瑞、莫德纳、阿斯利康和强生。没有接种这四种疫苗的旅客入境欧盟仍然需要接受筛检和隔离。中国的疫苗就不在欧盟的认可之列，虽然世卫已经通过科兴和国药两款疫苗作为紧急使用，但这两种疫苗还未经过欧洲药品管理局的核准。欧盟成员已经从智利施打的经验看到，中国疫苗是不可靠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年初就警告，来自国药集团或者科兴生物疫苗的功效仍然不明确，完全没有关于试验的信息。如果这些疫苗效果不佳，甚至可能会促成病毒的变异。从6月9号，法国就实施国际旅客红绿灯制度，如果打过欧盟指定的四种疫苗，就不用出示阴性证明，亦都不用隔离。不过核准的疫苗当中并不包括中国疫苗。对此，中共驻法大使馆14号在官网上批评法国，不承认中国疫苗是明显的政治操弄，扬言将会对法国采取对等制裁作为报复。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